马太福音系列27，天上的粮。马太福音6章11节。麦卡锡牧师，2025年9月14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6章11节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假如你像我一样，上个礼拜的新闻图片和头条将永远留在你的脑海里。我们大家都被礼拜三的新闻所震惊。尽管今天我们的文化对暴力已经见怪不怪，但这次事件对人们的冲击似乎与以往不同。这是一起毫无理性的暴行，一位丈夫，一位父亲，一位基督徒被残酷枪杀。今天是连续第5天，一位年轻的妻子醒来没有了丈夫，两个小孩子醒来没有了父亲。注：牧师所提事件是美国历史的重要时刻，因此译者在此稍作介绍。这是2025年9月10日美国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枪击事件，遇害者是年仅31岁的查理·科克 Charlie Kirk。 科克是一位著名的传统保守派活动家，他从18岁起立志扭转美国大学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极左思潮。几十年来，这股思潮逐渐占领了美国的大学乃至中小学，甚至影响了今日民主党的主要领袖们。科克极力推崇自里根总统以来的小政府与自由市场理念，并使之成为保守运动的核心主旨。他在高中毕业后创建了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 Turning Point USA， 在全美各地的高中与大学校园中与学生展开对话，揭露极左思潮的危害。他以数据和理性思辨与自由派学生辩论，每次活动都吸引成千上万的学生。他从基督的爱与美国开国先父的信念出发，呼吁年轻人回归美国传统精神。认识他的人都说，无论辩论多激烈，他从不提高嗓门，总是以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说服人。十年来，他唤醒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青年，使他们放弃新马克思主义观点。他也为2024年川普总统的胜选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，因此自由派民主党人，包括前总统奥巴马，都对他又恨又惧。科克遇刺后48小时内，美国转折点总部收到了来自全国23000所高中与9000所大学学生的申请，要求在校园设立分部。9月20日的追悼会上，总统、副总统、各部部长与国会议员集体出席。科克的遗孀艾瑞卡科克在含泪致辞的结尾说，我饶恕那位杀手。实况转播的场面极为感人。10月14日，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授奖仪式，副总统、全体内阁成员与国会议员再次集体出席，追授科克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——总统自由勋章。他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。我承认这个礼拜的祷告非常难，我真不知如何祷告，只能简短地说，主耶稣啊，愿你快来。主啊，求你开恩施怜悯。这与上个礼拜我们学习的主导文主题息息相关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起事件强烈地提醒我们，这是何等急迫的需要。因为我们的地上完全不像天上，不像神当初设计的样式。也提醒我们，除了主耶稣基督，没有人能够拯救我们的处境。若说这件悲剧中仍有一丝安慰，那便是众多新闻评论员与政治家们承认了一个真理，那也是查理·科克所承认的真理，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者。所以我邀请大家与我一同祷告，让福音的信息被各国、各族、各民听到，好叫地上越来越像天上。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主导文的第四条祈求，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。前三项祈祷是 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祷告都是求神为了他名的缘故而行。而从这一条祈求开始，接下来的祷告从为了父的缘故转向为了我们的缘故，求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免我们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前面三重祈求中，求神为了他的名采取行动，如今对应的是神为了我们的需要采取行动。现在我们来讨论为我们的日用饮食祈求。那位愿意地上的事像天上一样的神，也愿意关心我们的需要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今日的饮食与明日的饮食。我想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在不同的教会，与不同的人一起祷告主导文时，你是否曾想过，那些欠债人和债主是否就是犯了罪与被赦免的人？事实上，这里的原文确实难以翻译。关于日用的饮食到底指什么，学者们争论不休。因为这个词组除了在主导文中外，从未出现在新约，因此很难确定其确切含义。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，这是一位关心我们需要的神，一位呼召他子民祷告并乐意回应的神。登山宝训的其余部分也不断强调这一点。争议的焦点在于，我们祷告所求的是哪种需要。这段话的翻译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理解。第一，祈求神赐给我们今生生活所需。正如西米小要里问答所解释的，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今生足够的供应。第二，祈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明日的饮食。所谓明日的饮食，指属灵的粮食，我们到达永生所需要的粮。因为整个登山宝训与主导文都指向神的国与永生。有趣的是，在初代教会诸父的著作中，后一种解释更为常见，求你赐给我们明日的饮食。明日当然指将来，正如希伯来书六章所说，来是全能。事实上，登山宝训的上下文可同时支持这两种理解。主耶稣的大部分教导关乎永恒的国度与永生，但他也提到今生的供应，不要为明日忧愁，明天自有明天的担忧，你们的天父会供应你们今日的需要。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并调和这两者呢？我认为这并不矛盾。我们的今日饮食物质需要与永恒的供应之间有着密切联系。约翰加尔文如此解释，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祷告，从日用的饮食开始，要把我们的心带到天上。换句话说，神为我们提供日用饮食，从来不仅仅为了饮食本身，而是通过饮食指向那位供应者。我们应当透过饮食看到神的手与神的恩典。接着我们来看关于饮食的圣经启示。从许多方面看，圣经本身就是一部关于饮食的书。人类历史始于伊甸园的盛宴，神创造万物，让人得享他的丰盛。救恩的故事则以羔羊的婚宴结束，那是神与他子民共享的终极筵席。神一路上不断为他的子民供应所需，甚至献祭制度也是一种宴席，凡祭烧上去成为馨香之气，被神悦纳，其余的肉则分给人享用，神与他的子民共同用餐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出埃及记十六章中，神听见百姓在旷野的抱怨，就为他们提供每日足够的食物。圣经中关于食物的描写总是指向那位提供食物者。每天早晨玛哪的出现，让以色列人看见神的荣耀，傍晚的鹌鹑也让他们认识到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。因此我们的日用饮食应使我们看见神在今生的供应与慷慨。神要我们通过饮食看见那赐下食物的手。圣经多次警告贪吃与醉酒的危险，因为当人将神的礼物据为己有，就会忘记那位赐礼物者。 正如罗马书一章所说，他们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同样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也经历了试炼，他们是否能在饮食中看见神的手？他们的生活是否反映出神丰盛的供应？或仍旧抱怨，觉得缺乏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指出，以色列人明知神的美善，却仍发怨言，甚至拜偶像。他称抱怨为拜偶像。这正是我们当代社会的危险所在。圣经提醒我们，物质的丰富可能成为属灵的陷阱。箴言的作者祷告说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。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箴言三十章七至九节。因此，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是太富有。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今天会为下一顿饭担忧。或许我们也该这样祷告，求神少赐给我们一些，只赐给我们今日所需。不要为明天担忧。现在这种按月领薪的生活方式，其实反映了一种不敬钱的安全感。神呼召我们要日日依靠他，因为一旦我们的未来在可见范围内似乎已被保障，我们就容易忘记神，忘记碗中每一口饭都是出于他的恩典。主耶稣要我们借着这些看到神。当我们富足时，容易把房子、汽车、金钱、衣物、食物当作神明。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时说，这祷告要我们只为今日的需要祈求。正如旷野的以色列人每天收取的吗，哪提醒他们自己的需要，也显出神的荣耀，好叫他们心存感恩。最后，我们来看旷野的吗啦。主导文向我们展示一位既关心他圣名、他国度的神，也关心他子民的需要。他关心你如何进入他的国。他的国度是救恩的国，唯使他的名在万国中被尊为圣。他的旨意是要使远离神的人得以与他和好。我们的饮食、住房、衣物都在提醒我们，这位神是我们的神。正如以色列人因得鹌鹑而认出，是这位神领他们出埃及，为他们提供日用饮食。当我们坐在餐桌前祷告，感谢神的供应时，我们承认桌上的一切都来自他的恩典之手。他不仅供应我们的饮食，更将我们从罪与死的权势中救出。神在旷野里不仅供应，也试炼，看他的百姓是否有信心，是否能在日用饮食中看到那只将他们从法老手中救出的手。他们是否会感恩地接受神的礼物，并盼望那片牛奶与蜜之地，或仍继续抱怨。主耶稣与使徒保罗都给出了答案，他们中许多人死在旷野，未能得着所应许的赏赐。不是因为神没有供应，而是他们看不到那天上来的粮是神赐的圣粮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说，他们也有灵粮，就像我们有灵粮一样，他们吃那天上来的粮，喝那磐石流出的水，那粮那水就是基督。神要他们凭信心吃喝，看见他的拯救。但许多人只看见马，得到了他们所看见的会腐烂的饼。同样，我们的日用饮食也是神赐的圣礼。圣经提醒我们，饮食若成为陷阱，不是因为它本身不好，而是我们贪得无厌。神赐给我们所需的，我们仍抱怨。若任凭我们自己，我们必不能经受试炼。在约翰福音六章中，我们的救主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同时警告众人，他们跟从他，是因为吃饼的饱。他告诉他们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约翰福音六章32至33节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饼，吃他的人永远不死。他是赐给我们今日的粮，使我们能进入明天。这也是为什么初代教会认为这一祈求在主的圣餐中得以成全。神在圣餐桌上赐给我们，不仅是今生的需要，更是永生的粮。基督以他的灵、他的身体与宝血喂养我们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供应我们今生与来世的需要，直到我们进入神的国，与他一同坐席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侍奉的是一位先服侍了我们的神。我们知道，从今生到永恒的道路充满苦难与艰险。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正提醒我们，即使在苦难中，神仍将粮摆在我们的桌上。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